实际上，我在这里教导的只是一些基础内容。我还有许多其他系列会进行更深入的讲解，但这只是对某些真理的快速概览。对于那些错过了部分内容的观众，我一直在教导约翰福音第14章，那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夜，他告诉门徒，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腓力随即开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他这么说，言下之意就是，耶稣，我对你并不满足，但如果我能看见父，那我就满足了。这实在很糟糕，我确信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但他的意思确实是，除非看见父，否则我不满足，除非他看到比耶稣更伟大的显现。但事实是，耶稣就是神在肉身中的显现，他完全没有认出耶稣到底是谁。而我一直试图传达的一个重点是，腓力和其余门徒之所以没有完全认识耶稣，是因为他们定睛于他的肉身。耶稣真真切切地以肉身站在你面前，实际上反而成为了他们真正认识他的阻碍。我知道有些人听到这会感到震惊，就像许多基督徒宁愿付出一切也想回到那个时代，成为耶稣的门徒，亲眼见证这些事情。这确实会有一些益处，我不是说这完全不好，我是说耶稣有一副普通的身体，他没有罪，但他极其平凡。以赛亚说他无家行美容，耶稣的肉身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方使人羡慕他。他来到世上，不仅真实地担当了我们的罪，以及罗马兵丁在十字架上加给他的刑罚。是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为我们所受苦难的一部分。但你知道吗？耶稣变得极为平凡，耶稣在肉身上变得普普通通，这也是他为我们承受的一部分。他是全能的神，成千上万、亿万的天使都在敬拜他。我的意思是，他是全能的神，却成为一个人，默默忍受着成为一个普通人。想想看，他所创造的人，从他身边走过，却对他毫不理会，因为他长得并不出众。他不是那种拥有完美身材比例的人，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他没有罪，但他极为平凡，而这正是门徒真正明白他是谁的阻碍。在整个教导中，我一直在用这个例子，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我刚看到这个例子，觉得非常棒。当我在开车时，人们认出了我的车。我有一辆别人送的白色福特 F-150 皮卡，人们认出那辆车就会说安德烈过去了，但实际上他们看到的是我的车。这我能理解，但当我把车停在他们家门口，如果他们跑出来开始拥抱我的车、抚摸我的车，甚至对我的车说话，那他们就搞错重点了，那不是我，那只是我的代步工具。同理，这个肉身并不代表真正的我们，而耶稣也并不是他那个肉身，他住在那个肉身中，并且那是无罪的，这也赋予了他权柄。事实上，他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中说过，他说，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当他提到人子时，指的是他的肉身，当他谈到作为神的儿子时，指的是他内在的真实身份。他的肉身赋予了他在这个世上施行审判的权柄，所以他的肉身很重要。他是没有罪的，但外貌并不引人瞩目，他无家行美容，他只是个普通人。你知道，这就好比有人开着一辆，随便你挑一辆车吧，但如果你开着一辆豪华跑车出现，如果你开着一辆劳斯莱斯，里面配置了各种花哨特别的功能，人们都会为之惊叹不已。但是如果一个人只是开着一辆便宜的车过来，虽然并不一定很差，依然能开，一切正常，但它就是不特别，人们就不会去过多关注。耶稣的肉身就是这样，那个肉身使人们很难去真正相信。这就是神，因为他看起来太普通，太平凡了。这是一个阻碍， 这就是腓力对耶稣感到不满足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耶稣本身无法让人满足。如果腓力能在灵里认识他，如果他能认识耶稣的真正身份，我保证他绝不会说出必须让我们看见父才满足这样的话。但因为他是在属肉体的层面上行事，他的认知停留在属血气的自我中。让我读几节经文给你听。再说一次，如果你错过了这次教导的任何部分，请去获取这些资料，访问我的网站，观看电视节目，因为我现在讲的内容是建立在前面教导的基础上的，而并非所有人都有这种思维方式，你的理解可能会出现脱节。但如果你能真正明白我所讲的，这将是非常重要的。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单单这一节经文我就可以讲很多，但让我指出一点，这就是你如何分辨自己是随从肉体还是随从圣灵的方法。这里的肉体不仅仅是指皮肤，实际上它是希腊语 SARS S-A-R-X， 指的是你天然本性的那部分。剥去皮肤后的肉，你知道第六节中肉体 carne 这个词的词根是 carnal， carnal 这个词就是从 carner 来的。我们常说的腊肉酱就是这个词，意思就是带肉的辣椒酱，它字面就是肉，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指活在自然本性里被五官感觉所辖制的状态。所以你可以这样来分辨，你是在顺着圣灵行事吗？你是属灵的还是属肉体的？你怎么分辨呢？就在第五节里，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你的心思意念在哪里？你的焦点在哪里？注意，这不是叫你关闭你的大脑。你知道，如果我要搭你的车去机场，或者和你同乘一架飞机之类的，我绝对希望你睁大眼睛，运用你的五官感知来开车，来开飞机。这些感官自有其用武之地，在今生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五官感知。我不是叫你放弃思考，但是你的焦点究竟在哪里？你是仅仅被物质的自然的领域所支配和控制，还是能够超越它，在上班时依然保持属灵状态？在抚养家庭时，在打扫房屋处理琐事时依然保持属灵。你知道，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除了讲道，我也有自己的生活。我住在一个26英亩的庄园里，那里需要大量维护。我们有一条非常陡峭的车道，全是泥土路，我必须去维护它。我还要做防火减灾之类的工作。不管怎样，我的重点是，就在上周我劈了我想大概有4-5捆的木柴。我一直在做防火工作，清除杂木碎枝，清理林道。我在户外工作，我会干活，所以我正在运用我自然的身体。但你知道吗，在整个过程中，我的心思意念始终定睛在主身上。即使我正在做体力活，我的焦点依然在主身上。而这正是经文所说的意思，你能分辨出自己是顺着肉体行事还是顺着圣灵行事，关键在于你的心思在哪里，你的焦点在什么事上。遗憾的是，对大多数基督徒来说，甚至大多数重生且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来说，事实是他们将自己的生活进行了切割，仅仅把某一部分看作是属灵生活。他们有30分钟的灵修时间，那时他们可能会定睛于神，他们可能每周去一次教会，或者你知道的参与一些活动。他们把生活划分出一些片段，认为这才是我的属灵生活。等他们结束了灵修之后，他们回到日常生活中，就满脑子想着怎样用属肉体的方式去处理事情。他们没有持续地寻求神的智慧，他们没有与他保持相交。你知道，我相信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中所说的不住的祷告，对此有几种理解方式。一种是，一旦你为某事祷告，你就不要放弃，直到你看到结果显现。我相信这种理解是准确的，但同时我也相信他的意思是，我们应该与主保持持续的沟通。我可以告诉你们，无论我是在路上开车还是在和别人交谈，我都时刻与主保持着沟通。在我心里，我不断向主呼求，我在祷告。当我在家里干活做事时，我的心思始终停留在神身上。 这就是这节经文的意思。如果你是随从圣灵的人，你就会体贴，你的心思会专注在圣灵的事上。然后看看第六节怎么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经文并没有说体贴肉体会倾向于死亡，或是说只会在某些特定性格的人身上产生死亡，也没有说如果你体贴肉体 90% 情况下会导致死亡。不，他直截了当地说体贴肉体就是死。再强调一次，这里的属肉体并不一定是指某种令人发指的罪恶，它是指被你的五官感知所控制。当然我们会使用我们的感官，那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不是叫你关掉大脑闭着眼睛去开车，绝不是。你需要睁开眼睛使用神赐给你的大脑，但那不应该是你的焦点。你可以使用自己的感官。很多人有疑问，我知道人们看着这个节目脑子里会产生各种想法，我能感觉到，因为我接触过太多这样的人了。我很想一次性回答所有的疑问，但这是不可能的。但有些听了我过去一个半星期教导的人，你们坐在那儿可能会说，那么你的意思就是你完全不再凭感觉行事了，你直接忽视了感觉。不，我并没有忽视感觉，但我不会让感觉主导我，感觉有它的用处。让我翻到以弗所书第4:19读给你听，那里说到，他们既然麻木不仁，就任凭自己放纵情欲。情欲在这指不受控制、不受约束的欲望和渴求，或者你也可以说这就是完全失控的私欲。所以这是在说，这些人已经麻木不仁，已经把自己交给了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换句话说，这是在表明感官有其正当的用途，但大多数人并没有正确的使用它们，他们已经完全越界了。以下是我如何看到感觉，你知道这和痛觉很相似。如果你失去了感受疼痛的能力，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喜欢疼痛，但你知道痛觉是有其功用的吗？比如说你坐到了某个东西上，却没有意识到它很烫，如果你就这么坐着，最终会把你自己烧伤，造成各种严重的伤害。但正因为你能感到疼痛，当你坐下去时，或者假设你把手放在火炉上时，我家里有一个用来取暖的烧木柴的火炉，那东西能达到1200到1500度，有好几次在我不经意间碰到了那个火炉。但我向你保证，在我还没来得及看过去，还没时间去思考处理并意识到这很烫之前，这恐怕不太妙之前，我的意思是，在我碰到那样东西的瞬间，我在思考之前就立刻做出了反应，因为我感到了疼痛，我是对那个痛觉做出反应。这就是痛觉的正确功用。你并不应该一直生活在那种状态中，你不应该每时每刻都感到那种疼痛，但疼痛是有其意义的，它在警告你出问题了。同样的，在你的情感领域，你知道吗？抑郁不是你应该一直带着生活的状态，但它也有它的作用。如果你感到抑郁、灰心、孤独、悲伤，如果你只是感到，你知道的，就是觉得无精打采，没什么特别的，你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所有这些负面情绪，我不否认它们的存在，我不否认有时候我也会感受到其中一些情绪，但你知道吗？我没有让他们控制我。当我感受到那种情绪的瞬间，我立刻做出调整。而且因为我一直浸泡在神的话语中，我知道我的情感是跟随着我的思想的。有很多经文谈到这点，但以赛亚书第26:3说，神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艰辛以待你。所以如果我没有十分的平安，如果我开始灰心、恐惧、担忧，我不会忽视这些感觉。我并不是简单的说我拒绝它，我拒绝被其困扰，我拒绝担忧，我不否认我有感觉和情感，但我绝对拒绝让他们主导我、控制我。并且我知道，当我开始感到担忧、焦虑和沮丧的那一刻， 那是因为我没有让我的心思聚焦在主身上，那是因为我任由自己的五官感知别人的闲言碎语或眼前的环境来支配我。我刚才说的这些对大多数基督徒来说可能太过激进，因为大多数基督徒太过深陷于这个属肉体的领域，也就是物质层面，以至于当出问题时，他们会认为你去抵挡这些问题绝对是愚蠢的。你甚至会听到基督徒说，你是在逃避现实，你需要发泄，你需要把这些情绪释放出来，不要压抑你的情感，尽管发泄出来吧，全都释放出来。不，那是你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注意，我不是让你去压抑他们，让他们在内心深处暗自沸腾，而是当察觉到负面情绪时，当恐惧、担忧和焦虑临到你时，这应该是一个亮起的红灯，提醒你，你的心思没有定睛在主身上，你仅仅是在自然的层面上看问题。就像罗马书第八章这里说的，体贴肉体就是死。如果你仅仅在自然的层面上看待并处理事情，任由情感支配你，它必将结出死亡的果子。这里的死不仅仅指肉体的死亡，我认为它可能会导致肉体的死亡，那是最终的结局。但你知道吗？抑郁就是死，灰心就是死，愤怒，不属神的愤怒就是死，孤独就是死，担忧就是死，不饶恕就是死，任何因罪而产生的结果都是死亡的一部分。它可能会引向最终的死亡，也就是你的肉体死亡，甚至更甚者，在地狱的永恒中与神完全隔绝，即第二次的死。但所有这些其他的东西都只是死亡的较轻微的形式。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任何因罪而产生的结果就是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果我们没有在地上经历如同在天上的生活，如果我们没有经历医治、丰盛、喜乐、平安和幸福，那么其他所有状况都是死亡的某种表现形式。这与你的心思持续专注于什么息息相关。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你知道吗？我能看出你一直在想些什么。即使我没有和你在一起，就像我可以去你家，如果你种了一个菜园，我可以通过那里长出来的植物告诉你种了什么。这很简单，凡撒的什么种子就结什么果子。你可能会说，我正在信靠神赐给我西红柿，我在凭信心求西红柿。你可以走到院子里对着土地祷告，你可以苦苦祈求西红柿，你可以做所有这些事。但无论你种下的是什么，长出来的就必然是什么。如果你种下秋葵，你就会收获秋葵而不是西红柿。同理，有些人正在为医治祷告，他们正在为得释放祷告，他们在为喜乐平安、财务得突破祷告，但他们却正在收获担忧、焦虑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因为你的心思一直驻留在错误的事物上，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我不需要在你种菜时守在一旁也能告诉你你种了什么，因为我能看到长出来的果实。同样的，我不需要和你在一起也能分辨出你的心思和焦点一直停留在哪里。我只需要看看你的生活状态，你正在收获什么。无论环境如何，你都行在喜乐和幸福中吗？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吗？如果是的话，那是因为你一直体贴圣灵，而体贴圣灵只会结出生命和平安的果子。这话很扎心，但这是真理，而这正是这些经文所传达的信息。通过你的焦点所在，你就能分辨出自己是随从肉体还是随从圣灵。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而且这里的体贴圣灵并不意味着，你知道我们对何为属灵存在着一些古怪的刻板印象。我前几天在和一个世俗的商人打交道，他问了我一些事情，我说我不得不拒绝那些人，因为他们凡事都要强行扯上属灵的意义，他们想给每件事都赋予一个属灵的意义。而我说，我不是那种古怪诡异或者说宗教化的人。对于那些人，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重生。他们非常震惊，因为在我和一个牧师交谈时，这位牧师居然说我不古怪和宗教化。 于是我不得不向他们解释，但确实有些人会觉得，他们认为所谓的属灵就是你要整天愁眉苦脸的到处走，双手合十，领子要反过来穿，并且行为举止总是怪怪的。不，体贴圣灵就是体贴神的话语。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话就是灵，神的话语就是生命。所谓体贴圣灵，就是专注在神的话语上，让神的话语主导你，胜过让医生的话主导你。医生说你快死了，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好吧，如果你说，可是医生说，我不能无视医生的话，那你就是体贴肉体了。那么我的意思是，医生在对你撒谎，或者他说错了吗？不，那是事实，但那不是绝对的真理，它在现实中可能属实，但它不是真理。神话语的真理必定胜过物质的自然界的事物，但是为了让这一切发生，你必须更多的被神的话语主导，更多的定睛于神的话，更多的被神的话语及其所宣告的真理所掌管，而不是被医生、律师、银行家、你自己的身体或是你的朋友所控制。令人悲哀的事实是，大多数人都在随从肉体，大多数人都在体贴肉体，他们更多是被医生的话语所控制，而不是被神的话语所主导。正因如此，基督徒一个一个死去，甚至那些正在向神祈求医治却迟迟看不见结果彰显的基督徒也是如此。那些为此祷告的人，那些拨打代祷热线的人，那些参与禁食祷告及各种宗教活动的人，他们渴望得到好的结果，他们可能也懂一些正确的真理，他们甚至能背诵经文，但如果他们正在走向死亡，我再说一次，我们确实有离开这世界去与主同在的时候。但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是死于疾病并在种种折磨中离世，那是因为他们体贴了肉体，他们的心意没有更新。我会因这番话招来许多非议，但我深信神的话语就是这样教导的。